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很美好的敬拜。好，我们就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我们刚刚一起读，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两个主人，然后有两种奴仆。那一个主人是谁啊？罪。另外一个主人呢？是神，对不对？好，然后呢，就 讲到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哦，都在其中一个主人的管辖之下，不是在罪的管辖之下，就在神的管辖之下。好，那看你归属于哪一个主人，那不同的，你在不同的主人手下，你的生活就不一样，然后呢，结局也是完全相反。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思考，在这个不同的主人手下会是有怎么样不同的生活，有怎么样不同的结局，然后究竟呢，我们想要选择在哪一个主人的手下呢？那我们先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主题。亲爱的圣灵，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啊，恩膏你仆人的口，并且圣灵亲自的动工，让神的话语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里面带出更新翻转，让我们对你的话更深的理解，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人生就做出更准确的选择。谢谢主，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好，那第一个我们要谈哦，这个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然后呢，结局就会是这个死亡啊。这个我们谈到两个主人嘛，一个主人呢是罪，所以如果我们把罪当作我们的主人，那我们自然就是他的奴仆，然后结局是什么？结局是死亡。但是到底怎么样的状况下我们会变成罪的奴仆呢？就是犯罪的人就会成为罪的奴仆。耶稣其实这样子讲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不是说你犯了一个罪然后就结束了。罪其实是一种权势，罪是一种力量，罪会掌管你，罪会控制你。其实心理学也有发现这个现象，心理学家他们也发现说，一开始如果你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可能开始就会做第二次，然后就做第三次，做第四次，然后继续做下去，做到一个程度呢，那个变成你的习惯，做到一个程度呢，是你摆脱不了这个事情。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相同的事，可是圣经哦，说的更深入一点，圣经说罪不光是一个习惯，圣经说罪是一个会把你折磨到死的奴隶主。今天的经文谈到呢，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成为罪的奴仆，然后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罪会把我们带向死亡。所以弟兄姐妹，罪不是一个，不只是说是一个行动，当你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它会存留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个实存，它会形塑你的生命，它会成为你个人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你犯了罪结束了，罪归罪，你归你，不是的。你犯了罪，罪就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了，然后慢慢呢，它就掌管你了。C.S. Lewis 哦，在他的一个名著叫做Mere Christianity 哦，里面有这一段话。那因为这本书太有名了，所以呢中文好几个版本有把它翻成叫做如此基督教，有把它翻成叫做返璞归真我为何回归基督教。那我是引述那个最新的版本，就是我如何思考基督教。它里面有一段话这么说有一点点长但是大家留心听。他说，你每做一个选择，你就把生命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做选择的那个生命部分，改变的跟以前稍稍有一些不一样。你每做一个选择，你就让你生命的核心部分跟你做选择之前会稍稍不一样。然后你整个人生呢，经过无数次的选择，那你以毕生的时间就慢慢改变你的这个生命的核心， 或者呢变成神圣的受造物，或者是变成魔鬼的受造物。他说，我以前对基督徒的作家一直有一个疑惑，他们好像一下子很严格，一下子又变得很自由，他们讨论到纯粹是念头上面的罪，想法上面的罪，他们觉得这严重的不得了。然后呢，讲到可怕的谋杀跟背叛，又好像说，哎呀，只要你悔改，全部都可以得到赦免。他说现在呢，哎呀，我知道，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思考的一直都是在那个渺小的核心自我里面所留下来的一个那个印记。这个印记呢，在今生没有人看得见，但却是每一个人都要永远忍受或者永远享受的印记，因为这个印记会存到永远。他说，一个人，因为他所在的社会经济的地位，所以可能使他的愤怒会造成血流成河。但另外一个人呢，因为他所处的社经地位，所以他不管怎么样生气，都会只是会遭到别人的耻笑而已。你留意吗？两个人，一个人他很有社经地位，如果就说啊，古时候的皇帝好了，他如果生气的话，血流成河。但是我们的生活周遭，你可能都遇到一些人，因为他社经地位没有那么高，他再怎么生气发怒，大家就是一笑置之，觉得哎呀，神经病啊！就他怎么样生气，都造成耻笑。好，他说呢，但是 C.S. Lewis 说，他说，但是这两个人灵魂上面那个小小的印记是相同的，他们的生气造成他们生命里面那个小小的印记是相同的，两个人都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除非你悔改，不然你下一次又想要暴怒的时候，你很难消气。那当如果你真的忍不住爆发，情况就更糟糕了。但是这两个人如果真心转向神，就可以重新矫正那个扭曲的核心自我。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做，最后就会走向毁灭一途。所以他说，事情表面上的大小不是真正重要的，而是你每一次，他举的例子就是生气，就在你的里面刻下一个印记。然后路易斯他就提到另外一段话，他说一开始呢，纳粹是因为仇恨犹太人而杀他们，到后来呢，是因为杀他们而更恨他们。你懂意思吗？一开始是纳粹，他们因为恨犹太人就杀他们，接下来呢，他们是因为更多的杀他们，就更多的恨他们。每一次的杀戮在他们核心里面就刻下印记，就越来越变成像魔鬼的样式。后来他们因为更多的杀他们，就更多的恨他们。对，弟兄姊妹，一开始哦，是你犯罪，好像你拥有主权，对不对？你拥有主控权，因为是我去犯罪。但是紧接着罪就开始魔受你，最后呢，就变成罪他拥有你，他毁灭你，他杀掉你。所以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罪是有掠夺性的啊。记得创世纪第四章那个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吗？这个亚伯啊，对不起，这个该隐陷入很暴怒当中啊，非常非常的愤怒生气。神就温柔的提醒他，神提醒他说，如果你做得好，你会蒙悦纳的，可是如果你做不好，你小心哦，因为罪就俯伏在你的面前，然后他恋慕你，就是他有很强烈的渴望要得到你，可是你要去制服他。上帝这边说，上帝描绘一个罪的那个画面，说罪很像那个匍匐躲在暗处的那个狮子或者是豹，然后他就伺机而动啊，他要留看什么时候有机会，他就会扑上去，他渴望要掳获你，他要攫取你，他要吃掉你。而且因为他躲在暗处低低的，所以你是看不见他。那你越看不见他，就越危险。如果你看见，你还可以提早做准备，还可以闪远一点。但如果你看不见他，就越看不见越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阴暗处啊？你知不知道你性格上面的一些软弱啊？你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清单，知道说，哎呀，你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格外留意呢？ 然后路易斯在我刚刚说那本书里面，他有一段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当人变得更好，就会更清楚认识那些还存留在他里面的邪恶，当人变得更坏，就越来越看不清自己的坏。一个不是很坏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一个彻底坏透的人觉得自己还挺好的。很有智慧对吗？弟兄姐妹，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被罪控制，被罪奴役，而且呢更麻烦的是他还看不见他自己被奴役，看不见自己被控制。我们等一下继续谈的时候，也许会谈到一些你觉得好像被揭露呀、OK。 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对罗马的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弟兄姐妹，你们现在顺服了圣经的教导吗？保罗说罗马基督徒基本上是这样，他们以前就是做罪的奴仆，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顺服了、他们 听了福音，相信了福音、愿意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愿意跟随耶稣。弟兄姐妹，你们是这样吗？是吗？我们刚刚一起唱，我们唱诗对不对？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我们是这样子的。好，然后这段经文接下来一起来念，预备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再读一次，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太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是罪的奴仆，罪再也不能够做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自由了。一起说，我们自由了。再一次，我们自由了。但是等一等，十八节说什么？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你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你们自由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怎么样？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不晓得你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觉哈？怎么我们好不容易从罪中得了释放，得了自由，现在又要去做什么义的奴仆？请问难道我们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吗？ 我不能有真正的自由吗？你会不会有点挫折啊？你会不会有一点觉得被骗的感觉？但是其实哦，自由是一个有一点复杂的概念、自由呢不是除去限制，自由是找到对的限制、今年刚刚、过世的 Tim Keller 牧师、在他的、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我为什么相信》这本书里面，他花了一些篇幅讨论自由的概念。你们知道 Tim Keller 牧师前一阵子过世，对、我们家女儿昨天我们饭桌上聊天，她在问我说，爸爸如果你现在退休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啦，你要做什么啊？她说除了你要继续读圣经、之外你要做什么啊？她说你生命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兴趣啊？她说你除了是那个 Jesus 的 fans， 是 Tim Keller 的 fans 之外，那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事吗？Yeah， 所以你们知道我 多喜欢这位牧师、yeah， 因为他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在那本书里面他花了一些篇幅讨论自由的概念、我相信我跟你们解释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你们可能也会爱上他、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2004年 有一部电影，你们看过吗？机器公敌，有没有看过？有、那个、中文、对不起，英文叫做 iRobot。 okay， 那、我知道国内是把它翻成就说我机器人、那香港是把它翻成智能叛变，就是那个 AI 那些机器人他们就叛变了、然后这部电影的结尾我不晓得有看过人记不记得、结尾呢就是那个机器人叫 Sunny、这个他完成了他在他的这个 programming 他的程式当中原来设计他要完成的那个目标，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不再有目的、然后这个是结尾。那最后呢这个电影就用这个 Sunny 这个机器人 Sunny 跟那个另外一个主角是一个战警、就 Spooner、那个是那个、Will Smith、他自从我们前几天刚刚台湾什么金曲奖对不 然后有一些乌龙事件，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颁奖事件里面哪一个事情是最乌龙？他们就，你们记得 Will Smith 上台赏人家耳光哈、哦、，anyways， 这个他是这个主角。然后呢，一个主角就是那个Sunny 是那个机器人，然后另外一个主角就是这个机器战警啊，不是他是战警啦，他不是机器人，他是战警，他是 Spooner。最后这个电影就用他们的对话做一个电影的总结。好，这个机器人 Sunny 他就说呢，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我的目的，我不知道还要做什么。然后那个战警 Spooner 就回答说呢，我想你必须像我们一样开始去找到你自己的道路，那个就是自由的意义所在。不晓得有没有很认听了这段话非常的认同。好，如果你非常的认同，我跟你说，你就受了这个时代的思潮的影响。这个就是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就是呢， 我不再受制于我被造的时候所被赋予的那个目的。自由就是呢，我要去创造我自己的意义，创造我自己的目的。所以有一个这个学者，他说呢，他把启蒙的人，就是接受启蒙主义之后，他说这个被启蒙的人呢，他怎么定义？他说启蒙的人类就是一个信任自己思考能力，而非相信权威或传统的人。那这个呢，是作为一个完全人所必备的，也就是说要做自己的主人。现在的思潮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就是怎么样，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发挥自己的潜能，要找到自己，要完成自己，成全自己。这是现在的人对自由的一个定义。那可是呢，这样的观点呢就太过简化。Tim Keller 说什么？ Tim Keller 说，他说自由不能够只是负面的排除一些制约或者规范，把自由定义成没有界限跟限制。他说因为在很多的状况之下，界限和限制其实是一种通往自由的手段。譬如说，如果你喜欢音乐，你可能会这个在这个弹钢琴上面呢，你投入了许多年的练习，练习再练习啊。我们当中有一位音乐家 Audrey， 对不对？ Audrey 这个大家记得吗？在我们上面拉大提琴，我们就觉得哇，太美的音乐了。可是你问他从小到大他怎么样，大概就是练琴练琴再练琴。然后我前一阵子听说他最近很开心，他去打网球。为什么呢？他说从小长大的时候，从小长到大不能够去做球类运动。为什么？伤到的话就不能练琴了。所以这就是 你如果是练琴的人哦，你有这个天分，然后你投入很多的年的练琴，你知道吗？这种练习其实基本上是一种约束，对不对？这个限制了你的自由啊，你想要去打球也不能打，对不对？当你投入很多投资很多的时间在练琴上面，其实你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你不能做的。可是如果呢，你就是有那个弹琴的天分，那这种纪律这种限制最后会释放你的能力，让你可以怎么样，很自由很流畅的弹出那些美妙的乐曲。如果你没有这种限制的话，你不可能可以很自由的弹。你要可以那样很自由流畅的就弹得这么好，是因为你前面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约束。所以这些限制这些约束它其实是带给你更大的自由。 懂那个意思、所以呢、你刻意的去丧失做其他事情的自由，你就把自己释放到一种更丰富的自由当中、大家看不看这个、美式棒球啊？我知道 Henry 很爱看，对不对？最近最流行的是谁？最红的是谁？你们真的都不看的、你们都不看那个职业棒球啊？就是日本的那个选手嘛，对不对？我上看到一篇报道，然后他们这个报告里面就说呢，其实他也喝酒。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知道他是非常自律的人，然后呢，然后他报道就说啊，有的时候他在日本打职棒的时候跟这个前辈 有时候庆功嘛，一起聚在一起，他也是会喝酒，但是他就是喝一杯，就停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很有节制，因为他这样的节制，这样的训练，最后呢，带给他在场上可以很自由的挥击出全垒打。你们知道现在七月，你们知道六月发生什么事吗？打出30支全垒打，啊，你们都不看了，跟你们讲没意思哈。OK，anyways，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不要以为自由就是除掉所有的限制，啊，这样的想法太单纯。其实呢，很多的状况下，界限跟限制是帮助你通往自由的一个手段，啊，可是呢，这个不表示限制跟纪律在本质上面它就可以释放自由。什么意思？譬如呢，一个这个160公分48公斤的大学生，啊，我故意这样讲，就比我还要小一个 size，啊，然后呢，他决定付出120%的纪律跟努力，要训练自己成为一个 NFL 美式足球的前锋。那你不看美式棒球，你走看美式足球吧，也不看 OK 好，但是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美那个 football， 你知道那个 Super Bowl， 好，就是呢撞来撞去嘛，就是也很撞的。好，那有一个像 size 比我小的，他从大学他就决定他一生的目标，荣耀的呼召是怎么样成为美式足球的那个专业球员。可是你要知道，不管他怎么努力，他就是没有成为美式足球的那种潜能，所有的纪律只会让他更挫折，甚至会摧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比我还小一个 size， 然后怎么样，他要去做 NFL 的职业球员，他就是把他自己的头去撞在一个体能的限制上面。他为什么？因为他在球场上他会遇到那个200公分150公斤的彪形大汉，他怎么跟他们打？今天我原本跟 Mark 说， Mark 我讲到一半你可不可以上来，你懂我意思吗？你就可以看到就没有办法。 OK， 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纪律跟限制是只有把他们，哦，用在适合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能力的一个现实上面，它才会释放我们。就好像一条鱼，它的自由必须要被限制在水当中。如果有一天你非常好心，你说鱼啊，你太可怜了，怎么只能活在这个鱼缸里呢？我要释放你的自由。你看，你这个鱼缸外面这么大一片草坪，对不对？你怎么限制在这个，好可怜呢？我把你放出来，放在草坪上面，结果嘞，哈哈，不单没有提高他行动的自由，甚至呢，他存活的自由都会被摧毁，对不对？所以自由不是没有限制，自由是找到对的限制。可以释放我们的限制，可以把那些我们的本性跟世界调和在一起的那些必要的限制，那些限制反而会释放我们的能力，那些限制反而会带领我们进入到更丰盛的自由，那些限制会让我们有更深的喜乐，让我们产生更大的力量跟影响。而做义的奴仆，做神的奴仆，就是这种限制，就是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限制，这是很 paradox，哦，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限制。你觉得那个是限制，但是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限制，会使我们生命更丰富的限制。好，所以经文说呢，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好，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都是从罪里得了释放的人，但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奴仆，做了义的奴仆，然后我们会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当基督徒信主受洗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生命跟那个纪律还有限制，跟我们那个新生命的本性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尝到成圣的果实，我们会经历丰富的永生。可是相反的，神学家 James Dunn 跟 Cranfield 他们说呢，他说人，哦，是以受造者的身份存活，他若不依赖创造他的神而活，就必受制于其他的力量，因为他本身并无真正的独立自主之权。 人被上帝创造要活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好像鱼被创造它需要活在水里面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因此若有人因为不承认任何神明，只以自我为神而自以为是自由的，他其实是被幻想所欺骗，因为服侍自我正是罪之奴役的本质。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要追求我自己的目的，追求我自己的意义，我要自我成全。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罪是有欺骗的，罪浮在那边会欺骗我们的。所以这个神学家他们也说，他说不降服在神的里面，然后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是被幻想所欺骗，被罪所欺骗。因为服侍自我其实是罪的奴役的本质，以为自己是自由，其实仍然在罪的辖制里面，受罪的捆绑。 okay, 所以要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哦，要得到真正丰盛的生命，其实呢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肢体好，是要把我们的肢体来献给神。好，这个但是我想哦，在进就把肢体献给神，这是我们得到丰盛生命的途径。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限制是跟我们的新生命的本质跟能力是吻合的。好，可是我在想在进一步讨论说要怎么样做之前，我想或许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内心对这个做罪的奴啊，做义的奴仆，做神的奴仆，要把肢体献给神这个事情，内心的那些担忧，我们可能要来先处理一下，面对一下哦。这个两个星期以前，我参加一个小组的小组聚会啊，然后我们就分享到说，弟兄们，我们对圣灵的态度，还有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是恐惧、害怕、保持距离，还是渴慕、想望？我们跟圣灵是陌生还是亲近啊？那我记得呢，不止一位弟兄姐妹，说呢，就是表达说，哦，不敢跟圣灵太靠近，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害怕圣灵感动我去做我不想要做的事。我很怕圣灵挑战我要献上我不想献上的东西，譬如什么呢？叫我去当传道人，我来不及了。譬如呢，要我去非洲宣教，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弟兄非常的有趣啊，当另外一个人说，哎呀，对啊，这个会有点担心害怕嘛，他就说。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很可爱，他们好像在演戏，他就听到这句话他就站起来然后就走了，然后我就加上一个旁白，这个少年人的观点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 OK， 也很有趣。但是你知道我后来回家我仔细想一想，这种害怕其实很真实啊。我想不光是我们小组，我参加那个小组分享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里面我们都有这个害怕。可是你知道吗，我回去仔细想想哦，这种害怕其实跟那个魔鬼对亚当夏娃的那个引诱其实是很像。然后我们决定要跟神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以保有我自己还有一点点自主权，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这样的一种保持距离，其实跟亚当夏娃的失败也有一点点也很类似的原因。你知道基本上魔鬼对亚当夏娃的试探到底在试探什么吗？其实魔鬼是在对他们说，其实你们吃那棵树的果子不一定死啊，神为什么不让吃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就能变得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我告诉你们，其实那个最好吃。我告诉你们，神把最好的留下不给你们。你们以为神对你们很好吗？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你以为你很自由啊？你以为神对你很好？我告诉你，就是那一颗最好吃。神为什么不给你吃那一颗？因为吃了以后你会像神一样，吃了你们就更棒了。神不要你们那么好。魔鬼基本上对亚当夏娃就在说这个事情。 魔鬼是告诉他们说呢，神就把最好的留下来不给你们，神就是想要剥夺你们，神就是怎么样，神就是要把美好的东西从你们的生命里面夺走，神不要让你们的生命喜乐丰富享福，神不要，所以要跟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你不要跟他太靠近，免得呢他又要来抢夺你的珍宝。告诉你们，他不是好神，他是很坏心的奴隶主，当他的奴仆哦，很惨很可怜啊。你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魔鬼的欺骗，魔鬼的挑拨。魔鬼对亚当夏娃这么说，然后亚当夏娃就看，是哦，怎么看那个果子都最好吃，长得又漂亮，闻起来又香。其实魔鬼在告诉亚当夏娃，在试探他们，告诉不，魔鬼没有说上帝不是上帝啊，魔鬼没有说上帝没有能力，魔鬼基本上在说上帝没有你想象的好，上帝很自我中心，上帝不想给你好的。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跟神保持距离以色安全，我好怕他剥夺我里面好的，我好怕他把好东西从我生命里面拿走，我好怕他给我那个我不想要我觉得不好的。所以基本上魔鬼在试探亚当下，就是试探亚当，就是试探亚当下吧，不要去相信上帝的良善，上帝的美好。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三一真神不是要我们成为卑贱的奴仆，上帝反而是要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他自己成为奴仆啊。天父上帝让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成为完全顺服的仆人啊。罗马书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怎么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耶稣顺从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姐妹，腓立比书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十字架完全的粉碎了魔鬼的谎言。魔鬼说神要你们成为可怜的奴仆，十字架说神为我们成为了卑微的奴仆。魔鬼说神要剥夺你们，神把最好的留下来不给你们，十字架说神毫无保留的爱我们，神把他最宝贵的给了我们。魔鬼说神很坏心，他不是好神，十字架说请你凝视我，透过我来看看耶稣的心，透过耶稣基督的心来看看父神的心。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跟你们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你不要害怕，你靠近上帝，上帝要剥夺，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子。神对亚当说什么？神对亚当说，如果你在那棵树上顺从我，不吃那棵树的果子，你就可以继续享有丰盛的生命。但是神对耶稣说，如果你在那棵树上顺从我，十字架，如果你在那棵树上顺从我，你会失去生命。神对我们所有的人说，如果你顺从，你会得着福分。神唯独对他的独生爱子说，如果你顺服我，你会受到咒诅，你会死。但是最后耶稣仍然顺服到死，为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拯救你跟我，为了把生命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亚当在那棵树上，他占了上帝的位置，自己做上帝。亚当的后裔也是，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但是上帝在那棵树上选择了站在我们的位置，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在那棵树上成为咒诅，亲身承担罪恶的刑罚。所以十字架说，你看 你们看，你们看，你们凝视我，然后你们知道上帝是好神，你们知道上帝要祝福，你们知道上帝把最好最宝贵的给了你，上帝无条件的爱你，我们就不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在十字架的福音之下，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跟神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就会渴望亲近神，我们渴望亲近更亲近，然后我们会愿意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义，献给神，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献，我是渴望更完全更绝对更彻底更专一的献上，我愿意我毫无保留的顺从我的主我的神，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因为我知道他会给我最好的，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人生带领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上帝绝对不会为了要完成他的心意然后呢要我不好，不，上帝为了完成他的心意是对他的独生爱子受了咒诅，以至于他对我们永远永远是善意美善最美好的带领，上帝有全然的智慧在完成他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而换个角度来说，其实当我们愿意走在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里面，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最最丰盛最好的，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我们要始终的信靠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愿意给我们最好的，所以呢我也爱他，我感谢他，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他，好像亚伯把羊群当中投身的把羊的脂油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神，献给我们的主，他是献上他最好的他最宝贵的，保罗在这里就是劝我们做这件事情，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成圣，保罗说你们以前是罪的奴仆，你就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嘛，献给不洁不法去做奴仆成了他们奴仆，但是现在因为福音，因为福音你们不是罪的奴仆了，现在你是神的奴仆，你是义的奴仆，现在你要把你的肢体献给义，献给神作为奴仆。好，然后呢保罗这边说 他这个做奴仆的一个类比哦，其实是在强调说我们顺服神要全然的顺服，那这个类比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到位很强烈，就是我们顺服神的程度就应该像奴仆对主人的顺服的程度一样， 奴仆对主人是要完全彻底单一的顺服，保罗说就是像这样子，但是保罗他也事先做一点说明，他说是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所以我要这样子说，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说、啊、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物理解有所欠缺，所以他只好用这个、欸、不是那么准确的比喻，好，这个比喻不是那么准确，在某一方面很到位，就是对神的顺服要完全，这个很到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不是那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带给我们的是自由不是捆绑，神是要赐予不是要剥夺，但一讲奴仆我们就会想到要剥夺没自由很惨、啊、我们会这样想，所以保罗先事先声明一下，我是因为你们的软弱我这样子讲，那这个比喻呢在某个部分到位要全然的顺服，另外一个部分你要了解不是要限制不是要剥夺，是呢要赐福给你，要让你得自由，要让你有成圣的果子，要让你更多的享受永生的福分，所以如果你要全然的享受永生的福分，经历到成圣成义在你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成型，经历到那个在你灵魂深处的那个小小的印记，你不断每一次每一次你做选择改变你改变你改变你，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那你需要顺服在那个使你得自由的限制上面，而且你需要像练钢琴一样每天每天的练习，把你的肢体献给神，有你们这样清楚吗？那我们到底具体来说怎么做呢？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实践的操练，每天早上你睁开眼睛起床的时候，花五分钟的时间把自己重新的扎根在上帝的同在中，不要保持距离了，很轻很轻，跟上帝很轻， 好，要做这件事情是你去上厕所之前哦，你早上起来去上厕所之前，去喝水之前，去拿你的手机看 WeChat 之前，都先不要做这些事情。好，你起来的时候，好，你先做这个操练。一开始呢，一开始你先花一分钟的时间，你一醒来坐起来，你先花一分钟的时间去察觉现在你的心把你带往哪里去，你留意你当时的那个感受，你的想法，察觉一下你内心有什么担忧，有什么焦虑，有什么恐惧，或者有什么喜乐，有什么渴望，留意你心中的珍宝。你起床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到你可能就是你心中的珍宝，因为你很看重那个东西，先察觉这个东西 OK。然后呢，察觉了把它放一边，然后接下来你花两三分钟的时间，好，你很真心诚意的把你自己献给神，你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 Here I am， 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主啊，我在这里，今天一早起来我想要跟你同在，优先于我人生我心中一切的珍宝，我要先跟你同在。然后你就让你自己在那个安静里面跟神相处片刻，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深的平安跟满足，那非常的棒。那有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状况，好，你的思绪又回到你刚刚第一分钟所想到的那些事情，也没有关系，不要向神隐瞒，不要向神隐藏。好，你把这个状况跟神说，主啊，是的，我觉得我其实现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你跟神说你真实的感受，你说，主，这是我真实的状况，但是呢 Here I am， 主，但是我在这里，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求你赐福我，主啊，我在这里。那随着这个时间的经过，两三分钟，你可能会经历到那个崭新的喜乐。最后呢，最后你就想想你今天你要面对的事情啊，你今天有什么会议啊，你今天有什么计划啊，你今天会面对什么困难，会有什么挑战，你就在尽可能的很直率的跟神说，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一些就是我所思所想啊，主啊，今天我要跟郑牧师会谈，我好有压力啊，跟主说啊，就是你把你当天你要做的事情，你简单的跟上帝说说，然后你跟主说，主啊，这就是我所思所想，主啊，掌管他们，主啊，他们是属于你的，我也是属于你的，主，你帮助我今天，我跟你一起面对这些事情，主，帮助我一整天我都在你的里面，帮助我今天一整天我与你相连，主，我可想我渴望在你呼召我做的一切事情上面我要忠心于你，主啊，我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每一天每一天操练，像练钢琴一样，每天早上起来五分钟的时间而已，这样操练操练，每天早上起来跟神亲近，享受他的同在，每一天每一天一早起来花点时间把你今天一天你要做的事情交给神，说，主啊，我先给你，你叫我做这些事情，我今天我要跟你一起做，我要在你的同在里，我把我的肢体献给你，今天你带领我，叫我呼召我去做的一切事，我不是我自己做，我与你连结，我跟你一起做，每一天每一天操练，每一天每天操练，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过一个以神为我们主人的生活，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多经历到成圣的果子，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经历到享受到那个永生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是要我们做你的奴隶，你是要我们做你的儿女，但是你教导我们要顺服你才可以享受做神儿女的丰盛，但是我们一听到顺服，我们就会想到失去自由，我们就会想到受捆绑受辖制。主，但今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明白，主啊，其实顺服你的话语，顺服你的心意，不会让我们生活得很惨，是会让我们生命有丰富。主啊，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透过十字架看到你的爱，对你的爱有信心，我们不再害怕把自己向你敞开，我们也不再害怕不敢跟你太靠近。主啊，我们要深深的拥抱你，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美善 一切的恩典，一切丰富的源头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是好神。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主啊，你是好神，让我们很深很深的相信你，然后亲近你，经历到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你，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主啊，恩待我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都享受这样的丰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